迎来到米韩宝电台，大家好，我是韩宝宝。
大家好，我是米克斯，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忙。
但自从你出去念书之后，久久回一次台湾嘛，然后就发现其实时间有点对不上啦。本来想说你刚去英国的时候可以来录一集，哇，刚体验英国，可是现在应该是录不出来啦。
但可以说回去台湾久待一段时间之后，回来英国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不然你现在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感觉？当初觉得来可能会有一种是不是因为想准备来玩的感觉，所以是比较轻松，但后来发现也不是，因为像在这边度过暑假的时候回台湾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应该是要放松的，可是却在某种氛围下就会开始很容易紧张跟焦虑。然后我自己观察，可能是因为回到台湾之后的社群媒体啊，或者是身边的人一些步调聊的东西的差异，就会让我觉得不自觉又会唤起以前的习惯，就是想要去比较。
那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很常会有人说我们要放慢脚步，然后你也提到说你到英国之后有受到环境的氛围让你也懂得放慢脚步，就是享受当下这样子。那他们是有释出怎样子的氛围或者是怎样子的气氛下让你觉得我太快了，我应该要放慢脚步？
很好问题耶，其实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回想我觉得像第一个好了，他们在路上其实会用手机边走路边用手机的人蛮少的，应该是说比例上会比台湾少很多。那我觉得你看着看着就会觉得说对啊，为什么一定要急着回讯息？因为有时候我们边走着边用手机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有人传讯息给你，你要赶快回，或者是说社群上有什么东西你要赶快看，不然你好像会担心你会落后，没获得别人已经获得的资讯的这一种。所以你在英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手机放在一边没关系。我觉得这可能就已经蛮大一个差异，所以你就不会一直拿着手机一直觉得急急忙忙一直要回一些有的没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在这边可能是有一些很多展览，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你会觉得很多装置艺术类型的嘛，你就会走着走着会想说会这样装置，你就会想要多看几眼，你会或者是说你去博物馆或美术馆就会想要去逛逛。而当你在逛的时候，你真的想要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自觉放慢下来，因为你会想要好好看清楚说这一幅画里面画什么，这一幅画背后的故事是什么，那这个主题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去安排的，那他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你就会想要知道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当你想要好好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速度就有点在放慢了，而不是说一下子要吞下好多资讯，那你就会很恐慌，你就会又开始着急起来。因为其实说真的，在伦敦大家的走路步调比较慢，没有大家走路还是一样快，还是会很快，但就是你会觉得这边就像你说会有种莫名其妙会感染自己，会慢下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第三个可能就是讨论的东西吧。因为其实在这边就是会蛮尊重彼此的隐私，你也不可能问对方太多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太私人的事情，除非当然是变得比较要好的时候，那这时候你聊的东西就不会一直，因为在台湾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会聊到工作上，同事怎样啊，你工作最近如何，业绩如何，会有这种好像人生生活中除了工作已经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聊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又被这一股力量推着你去想工作的事情，可能就因此会很焦虑，就没有一种切割点嘛，就是可能好好生活而不是一直活在工作的阴影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吗？对啊，所以像如果说硬要说第四点，像他们就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其实这边的酒吧 的覆盖面积很大，所以很多人在可能你会看到四五点就开始有人在酒吧外面拿一杯鸟杯边喝，这样就会觉得哦好chill，好好好好放松那种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也不用每件事情都好像一定要跟工作上扯上，工作扯上边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在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就是走路不会看手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蛮有感的，因为那时候去年就去英国的时候，确实不管是在公车上面、地铁、走路，几乎不会有人碰手机。你甚至在看到有些人拿着相机拍照的那些，其实也很少，手机拍照也很少，大部分就是大家就可能拿着地图。我在英国最容易看到就是一种可能是从其他欧洲或者美国过来的旅客，他们是真的是拿了一个本子或拿了一个地图在找景点。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手机重度使用者，几乎不太会在外面碰手机这件事情，除非真的有急事。其实像在台湾，我每次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去买个去便利超商买东西，要过马路的时候，在路口等红绿灯，我都会看一下我身边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在那边滑，连倒垃圾也是一样，只要等垃圾车来前，大家都是在滑手机。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拍照这件事情，这边其实不会随时都在拍照，像去日本或者是去回台湾的时候，可能一些景点你就会觉得是网美景点的概念，所以当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就像你说不自觉是不是要把手机也拿出来。然后我觉得或许每个人变成是说为什么要拍照这件事情，大部分已经不是说为自己留下纪念，而更多的是说我想证明我来过这里。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氛围下已经有一种竞争的心态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爱现或者是说所谓的 show off 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一种竞争感嘛，因为你为什么想要炫耀，因为你想要证明你比别人过得更好。应该是说人类，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啦，可能共情共感太强还是什么，或者是说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虽然他表现出来没有说他是内心的焦虑，可是可能这种焦虑感会影响到我，我会感受到他的焦虑感，所以我就会跟着也会不小心就会开始焦虑。因为你其实很炫，很想炫耀，你想要赢，你想要表现很美好的自己，那其实你的底层内心底层是不安的，没安全感的，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有被影响到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心情有点浮动。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因为我不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在外面其实我不太用手机的，有一次我搭计程车的时候，我只是沿路看风景，因为我有戴耳机，所以我其实是同时有在听音乐， 我只是没有拿手机出来，我就看窗外。那时候就是过一个高架桥的时候，司机突然问我说，请问你没带手机吗？我说没有啊，我有带啊，怎么了？因为我想说，可是我叫 Uber， 我怎么可能会没带手机？他就说，哦，没有啦，我只是看你没有在滑手机而已。我跟你说，还有，我觉得你讲那个慢步调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你身上其实真的是蛮能感受得出来。我觉得只要跟你有高互动、高熟悉度的人，当然可能这样子的人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可能算少数，那我可能就是其中的那一位啦。对，所以我其实可以蛮能感受得出来，你从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到慢慢变慢，我觉得英国的影响真的很大。再加上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我形容，就是虽然那样子的形容你并没有贴上一个标签，那个是慢生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真的是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那个自己的世界并不是什么竞争感的自己的世界，而是属于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世界，我想怎样我就怎样。所以有时候我在看一些国外的 vlog 的时候，他们去伦敦，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人可以把伦敦拍得很漂亮，包含之前你刚去伦敦的时候，我们有几支影片，我在拍摄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把那样子的氛围给拍进去。
那这个倒还是提醒我另外一个， 就是这边的人讲话不太会插话、嗯、我觉得应该说如果在学校里面的话，就是我发现伦敦同学都不插话，他不管怎样就是很认真听你讲完之后他才会讲。那以前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但后来就几次跟美国的同学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文化底下的，包含我们亚洲应该大部分都是受美国文化比较多的，很会强化说，就是觉得哦，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就可能你要讲我接着讲，我可能明明对方就还没讲完、嗯、就会觉得好好急哦。那另外一个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法国可能更明显，但我觉得伦敦也是已经有英国，也就是说你这边不能在餐厅的时候你不能就举起手说哎，服务生过来点餐之类的、嗯、而是你要在这边是一直等着跟他 eye contact， 要跟他对到眼神，然后跟他示意说哎，我好了，我可以点餐了。所以这时候你会忍不住就放下脚步嘛，因为你急也没人理你，就觉得你很不礼貌之类的、嗯、对。所以突然让我想到这个或许也是间接的方式在影响你的步调。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边因为讲了突然想说不知道也会不会影响啊，是这边自助式的结账方式很多嘛，所以你就可以不急不徐用自己的速度去、嗯，像台湾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只要人多就很容易说哎，等快一点，或者是店家不好意思让你等太久什么之类也会很快，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啊，我是不是造成别人的麻烦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影响了你的行为，多少影响你的心情这样。
哎，那我这样子还蛮好奇，你隔了这么久之后你再次念书了，竟然就直接越级打怪去英国念书这件事情，会让你有不适应的感觉吗？因为毕竟十年的身份是上班族了，突然切换成你是学生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格格不入啊，不知道跟别人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人际交流、人际关系？
对我也还好耶，可能因为我在台湾就已经很常在上一些课，所以其实就是以学生的心态去学习，这次只是比较长期的课程，所以我觉得以学生的身份啊就没有太大的冲击感。那当然是最直接的是因为之前像在文章里面有写到过嘛，有一些同学甚至是差我十一轮，他属龙我也属龙，可是我们是差12岁的龙，就刚毕业没多久，所以是至少差12岁。我本来觉得人跟人沟通还好啊，没什么，我后来大概懂说大家会问说为什么如果上班族一段时间回去会不会有一些冲突的，我发现因为我们班上的确有，就有一些我发现原因不是因为其他年轻人不想理你，或者是比较 Gen Z 不想理你，而是你表现出来的一副就是我高高在上就一副我就是业界来的、嗯、与其说跟你分享还不如说我教你，这种口吻一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不然你去申请当老师，你当个什么学生，如果你是学生那我们就是同辈啦，为什么要摆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观察是，只要你没有先摆出一个高高在上自己好像业界老师的那种感觉来到这一堂课程，基本上不觉得会有太大的问题跟冲击。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切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与别人共处。许多高中生然后他们是升大一，然后还有许多大学生是毕业在一间公司里面当新鲜人，那他们其实往往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快速跟别人去熟悉，我到底要跟别人聊什么东西。新鲜的常他们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说我在一间公司里面我到底要怎么样跟我的同事，我要怎么跟我的主管然后聊天，或者说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参与在其中，那我又应该要怎么样参与。那其实我会定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超级适合，我觉得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其实你都可以在跟别人愉快的共处之余你还可以做自己。网络上面很多人都会说你要做自己，你要保有自己。我自己的观察会问别人要怎么做自己的这些人，他同时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 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做自己，所以没办法跟别人很靠近，还是说他一昧的觉得别人想要他的这个样子，所以他去塑造了，但是塑造了那个既不是他也不是别人要的他。所以我觉得蛮好奇，像你啊，如何在跟别人相处的愉快之余，你又可以找到其实我做这件事情不委屈。
以前我也不太懂，但最近刚好看的书都是这一系列，如何有良好关系，或者是说其实你所谓的良好关系，我们一直想要跟别人的良好关系是一种真诚的关系。那所谓的真诚的关系，每个人不会突然会跟别人有真诚的关系，如果你对你自己都不够真诚。所以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大部分不知道跟如何跟别人相处，觉得跟别人相处好痛苦。我指的不是说像那种内向人跟外向人那种 social 场合会损耗你的社交电池的那一种，而是说跟别人维持一段好的关系的这一种，你首先要够对自己诚实。当你可以跟自己的内心做好朋友的时候，通常你也可以跟别人做好朋友。因为我之前看到一本书里面也提到的是说，当你知道什么叫做被陪伴的感觉，就像你陪伴你自己内心的小孩，你大概就知道说那可能是一种接纳，那无条件接纳，然后尊重内心的小孩，去聆听。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跟对外的，当你有体验过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舒服的，这是美好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当你有的时候，所以你面对其他人，你才有机会把这个模式复制出来。因为其实就像爱一个人，有人说欸，我不，有些人为什么怎样都不知道爱，其实很难过的是他不知道怎么爱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爱过，所以他没有经历过。 他知道说、哦、我们书上哦，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他根本他说那他那边就会变成好像在操控别人，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去感受过爱。所以但这东西可能很多人直觉说那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可是原生家庭的确会影响你最一开始，但不代表你接下来未来都需要永远。如果原生家庭改变得了你的，你自己也能有机会改变了你自己，因为毕竟原生家庭是后面的环境影响，那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给自己。所以就像是说，如果你原生家庭都一直批评你，那你要现在练习的不要一直批评你自己，或者是说你要觉察到你不要连自己批评自己都没发现的那一种。对，所以当你有机会跟自己的内心连上线，你才有跟别人真的有真诚的关系。但因为这部分就跟那个呼应到自恋型人格，有人就说为什么自恋型人格的人没办法跟别人有真诚的互动，你也不要期待他会跟你有真诚的互动。因为他其实会自恋不是因为他真的很懂他自己，而是他可能在逃避某方面的自己的那种感觉，他跟自己的心都连不上线了，怎么期待跟你的心就连得上线。所以像这种，就为什么说面对自恋型人格的人，你不要过度期待他会懂你，他会接纳你，他了解你的痛苦，不会，他永远不会，他大部分时间不会。但然后这也是呼应到你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跟别人共处的时候又同时可以感受跟自己可以继续做自己。因为你首先你要先了解所谓的做自己是怎样的做自己，怎样才是对自己最觉得最舒适的，你要先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才有机会在保护自己不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去跟别人互动。同时因为你知道怎么连上线，所以你对别人的互动也是会很真诚的。所以你像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连贯下来的一个行为，没有说其实不是分别的议题，而是就像你说的这是一连贯的。通常会无法跟自己内心连上线的，你会发现他做事有一点矛盾，就像你说的他跟别人无法有一个很好关系，同时他很容易其实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某个特质全部都相关，但你以为他是各自不一样的事情要解决，但其实他可能根本的源头是问题点是一样，就是他跟自己的内心无法连上线。对，所以 如果你要说很 technical 技术上怎么去跟别人交朋友，我首先我会看我自己先有没有先好奇的东西。如果我先好奇他的一些东西，很现实也没关系，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idea， 我觉得这很酷。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本来就很注重 idea 这件事情，我可能因为我创作我需要，所以我就会以一个我为我自己的出发点去问这个人，我觉得就没有不好，因为你的眼神不会骗人，你有兴趣的问题一定会眼神闪闪发光的看着对方。第二个我觉得可以讨论的议题当然就是说对方的事情，因为其实心理学来看，每个人在讲自己的事情总是最开心的。对，不管这是一种自恋 的概念也好，或者是说一种炫耀自己的攻击也好，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讲自己的时候会是开心的。那所以我觉得很好切入点就是你问他问他问题，例如说那你可以先丢你有兴趣的嘛，就像我刚刚讲你可能看了什么电视看了什么剧，然后问他你有没有看，那如果有的话又可以 reach 到一个刚好两个人都有了共同的喜好，那真的是再好不过。没有的话就问说你为什么来这边，那你期待这个结束后你会获得什么，那你目前觉得这活动好吗，像这种的你让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在讲话过程中有比较有机会去开启其他话题让你继续聊下去。那同时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很怕尴尬，后来近期像我前阵子去法国上香水课的时候，后来没有话讲我就不接话就是我没有话讲，我干嘛一定要把自己弄这么累，然后我这时候脑袋里面就可能开启说因为等一下要看哪一本书，晚餐去哪边吃好，变成跟自己内心对话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啊，何必每个人都要讲的好像很热络一样，明明这些人你未来也不一定会再遇到。
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小社牛的人，虽然你不是那种真正的社牛等级的那一种，但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小社牛，像你这样子的小社牛啊，其实在任何的场合都是可以带给别人舒服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一想到就是如何与别人共处的时候，马上就觉得这主题实在是太适合你。我整理了三个点，这三个点我觉得不管你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深交，或者是宿舍里面跟室友相处，又或者是你今天上班想跟你的同事或者主管老板都好，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先做这三点。因为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比较偏进阶版本的，但其实这三个点是你平常就已经在做，你已经内化到你以为这个不重要，但其实这三点超重要。第一个点就是懂得叫别人名字，我发现你非常会记别人的名字跟非常会叫别人的名字。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今天在哪一个场合里面，我觉得你死记也要把它记起来，因为你今天叫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你的点子不错耶，A 这个东西他是谁，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这应该是小时候去上卡内基养成的习惯，因为其实卡内基里面就有讲到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他最大的称赞，就是最想听到的。你会听到当你的名字当有人叫你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就瞬间亲切感瞬间连上线，就觉得哦他认识我的那一种，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被看到。我觉得应该是说虽然是卡内基教，后来我觉得心理学上就是每个人都期待被看到，不是因为你这个代名词代称了所有的人，而是说你谁谁谁这一个人，我是看到你这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想跟你讲这些话，所以他都是永远最好听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名字都是自己最好听，对他而言是最好听的那一句话。所以的确可能那时候养成习惯，像很会记名，我没有到非常会记名字，但我的确会认真去记一下名字，但我记人的脸可能会比较的确比较有天分一点我发现从我大学我高中还好，因为高中都是一个很小的社会，在大学的时候去上通识课或什么的，我都会记得上通识课里面有谁，所以后来毕业后可能说其实我们上同一堂，真的假的，就很多次大家都已经忘记，可能但反过来可能是我比较不容易被记得，默默无名的那一种人，但我都会记住别人的脸这样，所以都会觉得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其实哪边遇过吗，像这种。
第二个 你非常会对别人做功课。我指的别人是指说，就是好，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你突然受邀去一个有点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的聚会里面，你会先翻一遍别人的 IG、 别人的 Facebook， 看一下他最近的状况是什么。以前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人过去这样子，确实常在现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当然这有好有坏，这好的地方可能就是想要一直跟你讲话，就有点像是那种倒垃圾桶，就别人都要我跟你说他最近怎样啪啪啪。对，我觉得这是好处，但是我觉得坏处的地方是，假如这一群人都是不爱讲话的，那可能这一场就会很安静，大家可能默默在吃饭啊什么的，就因为大家也没有特别想要问想要聊什么。就假如这一桌全部都是 I 型人，可能这样子的状况就会非常尴尬。可是如果你有先做功课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有很爱讲话的人的聚会或者是不爱讲话的人聚会，我觉得其实都有好处。因为像很爱讲话的人聚会，当你有做好功课，别人就可以马上跳到下一个话题，他不用讲了一遍，因为你完全不懂，所以我得从头讲到尾。那在不熟，在如果一桌都是 I 型人里面，那其实你也可以去丢一些主题。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天分。因为那时候看到你现在在做功课，就是想说啊为什么，对，但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棒。你看啊，如果换在面试身上，你知道这有多重要？你今天在面试的时候，老板可能或者是主管丢一个，那请问我们今天公司如果要做什么什么事，那你会怎么想？然后那如果你这时候丢一个点子是他们上个月才做过，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哇，你这个地方太强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习惯？
很好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可是你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习惯吗？就如果我现在这样跟你说的话，你认真想起来，你是从大学时候就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可能是吧，但我觉得那时候的出发点是因为我怕尴尬，所以我怕没话题，我又怕我临时反应不够快，我想不到话题，所以我就先准备好话题去了解对方喜欢讲什么东西。所以大概有几个点就会先放在心里面说，哦，如果干掉了大概有几个话题可以讲。那后来我觉得会做一下功课，可能是因为不确定是不是用工作或者是行销，或者是后来整个因为心理学对人的一个好奇，所以会好奇这个人如何，就会想，因为聊天其实也基于一种对人的好奇，就会想说可能就 一旦不害怕跟别人产生好奇，然后多去聊天，可能就会连带的就会想说那可以多了解他一点，想要知道多一点他到底是怎样。那如果这个人已经很不对劲了，我可能也不会特别想做功课，直接跳过。
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我发现你都会保持好心情才会去跟别人交流。其实只要你有好心情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也会吸引一些更正面的人。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可能就是当我心情不好代表我应该是在某种威胁底下，所以我会先想要保护好自己，去别的地方都让我太分心，我不想去。
像什么威胁？你指的威胁是指什么？
就有人讲话激到我。那为什么会激怒到我？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的时候太呛了，或者是他在威胁到我一些我本来的价值观，或者是讲话不投机嘛，就是你的价值观，我尊重你的价值观，但我也有我的价值观，那我们就是不合，所以我会生气嘛，因为已经抵触了，怎么跟我认知里面不太一样，但我不会想要去改变你，所以我选择我就退回我自己 的小圈圈里面，那我就不去了，那我何必就是硬要去改变自己心情啊。我也有知道我自己心情消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去那边只是可能会越来越差而已。那可能第二点是我的喜好，我觉得现在的喜好会蛮明显的，我不喜欢的人我就是不想去，我也不会去，但我想去就是不是特定的人，不然就是特定的议题我非常有兴趣， 对，所以因为你刚好讲到那个什么很像社牛，我近期在社群上大家有看到就写说 INFP 虽然是一个很害怕很内向的人，但有时候他比别人更像社牛，但他有一个问题点，就是他的续航力很低。我就突然哇太有感了，我可以一开始很嗨很嗨，可是大概别人可以嗨一整晚，我大概一小时后，你就会发现我人可能默默在某个角落，我的 social 电池已经整个降到可能只剩个位数的 percent 而已，我就是没办法太持久，就我可以在前面很活络。第二个是有时候他写到什么，反正就我发现说对于特定的议题，如果是我很有兴趣本来就在研究想要知道更多，这时候你要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就不管你这个人怎样，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再获得更多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很呈现社牛状态，会想要一直知道。可是不是因为我对你这个人，而是我对我自己好奇的事情终于有机会，那我要赶快多了解一点。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对人也可能是对事，就可能说、啊、这个人的特质可能是我近期很想研究的方向所以面对竟然还真的有这种生物存在，就会想要再跟他多聊一点，知道他的思考逻辑，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为什么，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突然很嗨或突然不嗨，可能就是获得我想要好谢谢哦对，这瞬间没兴趣了，原来也只是这样子嘛，然后就发现是时候了可以回家像这样。对啊，因为像这次去法国的时候第一次的聚会我还是有去，我觉得诶好有趣，我不知道这群人去的时候大家会聊些什么，这样子会不会是跟同学我的硕士同学一样，这样就我去了发现大家聊完一种原来你们在聊这个哦，这个好无聊，然后就说诶我早餐要去，我要去买我早餐，不然我明天早餐没有东西吃再见，就先散人了。但我发现你列举的的确是蛮有趣的，因为这些不是我会自己发觉，
就你可能习以为常。
我觉得做到这三点的人其实真的是蛮少的，以前遇到的同学或者是同事里面，像以最后一点好了，想要跟别人热络的话，你怎么能带着一脸哭丧的脸然后想要去跟别人聊天？你看不到你自己，可是别人绝对看得到你，因为我就是在你正对面，你的脸开不开心，你有没有兴趣，其实完全可以感受出来。
对啊对啊，他会觉得说，我觉得是无意识里面会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去做这件事情，他以为自己包装的很好，但殊不知其实很多人的包装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你会从他的微表情或者是他的语气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个人现在到底，就像你说的，因为微表情你就对方在跟你讲话，对方就在对你对面，怎么可能无法感受到？那如果又更比较敏感一点的、共感强一点的，甚至有人说气场的，可能一开始一出现就带这个好黑暗哦，我先闪咯。对
对啊，所以因为我之前观察下来，这三点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可是我觉得这三点很重要。基本上，其实你只要做到这三点，我觉得想要跟别人好好的共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如果你要跟别人当朋友，那我觉得那就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如果好好的共处，我觉得掌握这三点其实就已经有基本盘了，别人对你的印象不会太差。
我觉得这三点他可能，我觉得你这样整理很好，是因为他的确是很可行动的方向。那但你在讲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更原本的，我觉得 这三点的确很好练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当你想要去叫对方的名字的时候，通常代表你对这个人有兴趣嘛，你不会想要去知道早餐店阿姨叫什么名字嘛、嗯、对啊，所以其实就像我觉得这个反应有点像早上不是有人会教我们说你就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笑，你对他笑的时候你心情可能就会好一些，就会好起来了。所以当你已经不确定是因为有动力去笑所以带动了笑，还是因为你看到笑然后才带动了内心的好心情，其实行动行为跟你的心情是联动性的。所以当你愿意让自己去知道对方的名字，其实也是在鼓励自己去多了解对方一点，那你就对这个人有好奇心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想要跟他再多聊一些。你刚刚第三点是什么我忘记了，其实我刚刚呼应第三点，第三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近期意识到，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才是真正会尊重别人的人。 以前很，因为你知道被尊重的感觉是什么，你也期待别人这样尊重你，所以你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在尊重别人。所以当你知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尊重自己内心的那个自己，他现在就心情不好，他就是不难，他不好受，因此你愿意回去一个舒适的地方，其实你在尊重你内心，你的身体给你的讯息。通常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也会尊重对方。所以这其实就是，如果当然也是说保护好自己的气场，都是好的气场，也会吸引好的人。我觉得是就是一样想，不管是用心理学来看，或者是用灵学来看，其实都蛮呼应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何谓保护自己，所以你也会，这种人通常在对外也是一个蛮不错，你会觉得聊起来蛮好聊的人，因为他尊重你，他不会一直咄咄逼你说、哦、想要挖你八卦。所以我觉得是有更底层的原因，但我觉得你把它整理很好，是可以直接行动的。但我可能真正想要表达，可能是内心不是真正想要表达，而是我近期发现它底层可能是这种原因。
欸，那这样子我就蛮好奇，就是通常像你怎么会发现自己的心情不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到百分之百觉察到所有的一切我自己，但我觉得比起以前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所以应该是说，这为什么我觉得在像在写日账的时候会说，当你有坏心情也不要想要逃避它，就觉得没写就没事这样，而是说既然有坏心情就面对它，我好好写，好好再去感受一次的时候，在这过程中去观察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例如说我发现我不好心情的时候，我好像会开始皱眉，就会可能眉毛就会开始有点动作了。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我好像已经会开始不自觉的去咬后牙根吗？对，所以你可以去观察，可能从比较明显的心情不好，那时候你身体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通常这都是一种 pattern， 你的身体心情不好，会有以下这些行动的时候，代表出现这些以下行动的时候，你可以合理的去观察是不是有心情不好。我觉得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找。像我觉得应该也是你提醒我，我发现我不耐烦的时候，我会微微想要抖脚或者是甩东西，有点像透过这种方式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我快要爆炸了。但我当下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在不耐烦，但后来你讲完之后才真的是，当我开始甩笔越甩越快的时候，我在不耐烦。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先真的要观察自己的情绪，在观察那个情绪当下的你是身体有什么反应，再把它记下来之后，当你接下来遇到状况，发现这些有点像讯号跑出来了，就要可以返回来看说自己是不是心情不好了。这其实跟 NLP 学的很像。
怎么说？
因为 NLP 有讲到类似的，他会要你去感受一下说你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心会有开阔了吗？呼吸，他会用各种引导词在让你观察很细微。例如说，那感受一下你现在呼吸，你觉得是呼吸很慢还是很快，很长很细还是很短，很大一口，然后你就会开始观察自己每一个情绪底下的时候，自己的身体通常会有什么反应。那所以他如果有点像心锚的概念，反过来，如果你现在心情不好，如何快速让自己心情好，那就是复制你那些心情好的状态，让自己先身体开始带动的时候，你心情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这就有点像联想，就是你先身体想到 A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某个方向前进。它可能会无意识往那个方向前进，可是反正 anyway 有点像是，反正你先假装嘛，假装到最后你就可能真的就会成为那样子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意思说，如果当这为什么说遇到困难遇到紧张的时间，不是大家都要我们深呼吸，因为什么时候你会深呼吸，就是可能睡得很深沉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好慢好慢好慢。但如果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急促嘛，所以当有时候你开始急促的时候啊，你呼吸你可以先试看看，因为呼吸开始急促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开始紧张，你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可是你呼吸开始变快，它会联想到不好的回忆。通常我呼吸变快的时候，身体原来是紧张，所以它会把那些东西都抠回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也可以反向操作，对啊。所以这为什么有人说，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把你的肩膀打开，因为你会发现没自信的人会开始往前缩，讲话很小声。可是如果你开始 push 自己说，讲话大声一点，就你多少会带出一点勇气，肩膀往后一点，头抬高一点。其实这是有点像是这种 概念在催眠自己的身体，说其实你现在是一个自信的状态，你可能自然而然心情也会跟着有自信一点，这样态度也会有自信一点。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跟我们更深的讨论，欢迎来到韩宝宝的 Instagram 留言给我们，或者是私讯给我。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